首先跟大家看到的呢，是《生命记》的历史回顾。这个主要是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以色列人他们走过了旷野的40年道路，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摩西在临终以前，就特别跟他们来回顾这一段的历程。这段里面主要都是讲到以色列人，还有包括摩西他们的失败的历史。生命记不只是重述历史，更是重新加以解释，让人可以从中间得着属灵的教训。它不是要讲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而是把中间做一些澄清，并且特别标明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注重历史呢？因为包括以色列人，或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就得到了我们的身份的认同。我们的信仰是在历史当中来见证出来的，不是在头脑里面凭空所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在人的历史当中显示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重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中间的故事，特别记载以下几件事情，包括旷野漂流、约旦河东边，还有西奈山上上帝颁布十诫给他们，还有他们在玛撒那个地方试探神，还有生命记第八章讲到上帝在旷野里边40年的时间给他们玛拉的供应。当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生命记的第九章到第十章里面讲到有关于金牛犊事件，那边特别讲到摩西怎么样子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为亚伦来祷告代求，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得着上帝的同在。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特别是我们在生命记第四章到第八章里面呢，好多处讲到上帝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其实我们就讲到人是容易健忘的，即使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在旷野当中上帝所行的大神迹、大奇事，上帝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人还是容易会忘掉。所以上帝特别吩咐他们不可以忘记。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不可以忘记呢，特别就是提醒人不可以从内心里面来故意抵挡神。因为如果忘记的话呢，可能就会遭遇到悲惨的命运，记得的话呢，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特别会去参观就是大屠杀博物馆，里面就是展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纳粹迫害屠杀了600万那样子的一些悲惨的史实。整面墙呢，一幅图画一幅图画都是这些犹太人被屠杀的可怕的照片，让人在这个大屠杀博物馆里面一句话都不敢吭出来。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是专门纪念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纳粹、被希特勒屠杀这些年幼的小孩，他们还没有享受生命，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面整个的光景是如何，却已经给屠杀了。所以在这个大屠杀博物馆的出口的地方就写着两个字，一个字呢就是记得，一个字就是忘记。以色列人的军人，男人女人都要当兵的，最后就是给他们提醒，如果忘掉历史，他们就会再一次遭遇到类似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样子一个被屠杀的可怕的光景。如果记得的话呢，他们就可以长保留在应许之地，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福气。所以历史是提醒以色列人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好像圣经中间对于40这个数字呢就有特别的偏好。这个40这个数字也是特别讲到人经过试炼之后终究必定成功。在圣经里面用到40这个数字的有好多地方， 摩西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其实呢是11天的路程，可是他们却走了整整40年才到。11天跟40年，这个差别是何等的大呢？摩西一生里面分成3个40年，他在旷野里面也曾经有40年的时间牧养群羊，也有40年的时间被上帝带领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大海，走旷野，要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这40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大门口了。摩西呢，曾经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前，有40昼夜在山顶上面，在上帝面前领受建造会幕的启示。而金牛犊事件呢，摩西又再一次到山顶上面去，40昼夜，不吃也不喝，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更是恳求上帝呢重新回到他们的中间。上帝也答应摩西的恳求了。我们在民数记的第13章、第14章里面呢，也讲到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进入到应许之地，走了40天，他们把应许之地那边一些土产就带回来，说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他们中间有10个探子也来报了凶信，说那个地方的人身量高大，那边的城墙高得顶天，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因为不信呢，就被上帝刑罚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不得进入到应许之地。后来呢，不信的这一些人他们在旷野倒闭了，40年满的时候呢，他们才得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40站，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就是在民数记第33章里面提到，他们从埃及的歌山地出来，一站一站的走，走到40站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准备要进去了。列王记上第19章提到，先知以利亚被这个耶洗别追杀，他就走了40天的路，来到了何烈山，然后上帝就向他来显现，对他说话。马太福音里面呢，记载耶稣他的降生，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生到耶稣的时候，一共那边就提到了40个生。上帝借着这40个世代呢，然后就有耶稣基督的诞生，来作为带领以色列百姓还有属神的子民能够重新得着救恩的一个机会。马太福音那边也讲到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然后呢他就受到撒旦的试探，但是他胜过了。所以我上面呢只是提到几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整整40年的时间在旷野，这也是代表呢这个世代过去了，他们终于经过了上帝的试验，这个试验也得到成功，他们可以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过一些的失败，但在这里呢提到以色列人几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呢是讲到百姓建议我们要派这个侦探去看看应许之地是怎么样的走法，结果呢他们探子回报神所赐的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神学性的也有鼓舞的信息。不过很可惜呢，他们把当地的人跟他们自己来做比较，他们觉得自己打不过人家，不敢去得应许之地，就他们就失败就退后了。所以第二个百姓的回应呢，他们心中害怕，他们口中抱怨，他们也甚至怀疑神的动机，背逆神的命令。虽然摩西鼓励他们不要惊怕，不要害怕那些人，因为耶和华是战士，他会为我们征战得胜，可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就不肯听摩西的吩咐。摩西五经里面或圣经其他经文提到上帝呢，有的地方提到耶和华是战士，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的，就好像 以色列人过这个大海，上帝为他们征战，把埃及的军队就淹没在海中一样。上帝用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可以靠着上帝来面对强敌。另外一个处经文呢，讲到耶和华是父亲，他在一路上面引导以色列百姓，支持他们，与他们同行。所以这是讲到耶和华用他温柔的膀臂来引导以色列人。好像在诗篇103篇里面讲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是这样子，用他的膀臂来连续敬畏他的人，把他们就抱在自己的怀中。所以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也感到上帝膀臂的力量，也可以感觉到他胸膛的温暖。过去的经历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信心的根源。生命经里面也讲到耶和华是老鹰，老鹰怎么样子保护这个雏鹰，老鹰怎么样子来教导这个雏鹰，老鹰怎么样子来喂养这个雏鹰，耶和华也是这样子的保护供应跟训练属他的子民。再有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好像诗篇23篇讲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耶和华好像牧羊人的杖，帮助我们打退仇敌，打退野兽，除去我们心中的害怕，在一路上面引导迷途的羊，也是除去我们心中的焦虑。以色列百姓他们第三个回应呢，是他们害怕跟不信。这一次呢，耶和华发怒了，把信靠神的跟不信靠神的就做了一个分别。在去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呢不信，不信的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所讲到，他们就倒闭在旷野，被上帝刑罚而死。另外整个以色列百姓那个世代有60万的大军，上帝就刑罚他们，然后他们就不得进入到应许之地。有2个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是真心相信上帝的，他们呢就得到上帝的赐福，他们就得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可以得着上帝赐给他们的产业。而那10个探子讲到说，我们的妇女跟孩童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啊，他们会被我们的仇敌给杀害的。反倒呢，我们看到在民数记里边还有生命记里边就特别提到，这些人呢是比较软弱的，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却真正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坚信信靠耶和华。生命记的律法呢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预备的。以色列百姓的第4个回应，他们不肯听从神的命令，也不理会神不与他们同在的事实，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征战，结果呢却是一败涂地。前面我们提到呢，他们因为不信，他们抱怨，他们不肯进入到应许之地，就当上帝的刑罚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们上去吧，我们去征战吧，我们可以得胜。但这个时候呢，摩西却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不与你们同在啊，上帝没有说你们这个时候可以去征战得胜，你们去打的话呢只会得着失败。但是呢，他们却贸然去攻打敌人，结果呢遭到败绩，被敌人屠杀，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生命记就把遵从神的精神就再次提醒给以色列百姓，我们要坚信依靠上帝，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样顺服，我就这样子可以蒙上帝的福气。这跟后来我们讲到像耶利米书里边呢讲到的原则是一样。耶利米呢是一个王国的先知，也是一个泪眼的先知，他那个时候宣讲的信息可能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就上帝就兴起了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就来攻击以色列，要刑罚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这些百姓他们就有几种不同的心态，一种就想到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力量来征战得胜，但是耶利米呢却讲到说，我们打开城门，我们向巴比伦人来投降， 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耶利米甚至用两种无花果来做比方，一种是好的无花果，一种是坏的无花果。好的无花果呢，就是愿意顺从神、接受神的刑罚的人，他们被带到外邦去，他们是被上帝所保守的，他们将来还要回来重建这个圣地。另外那些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的，他们是那些坏的无花果，终究呢，他们完全腐烂，他们也不能够救自己。在生命记当中提到这个有关于地的神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道路当中最后的一些年日，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经过以东地，他们经过摩押地，经过亚门地，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对他们很不友善，禁止以色列人从他们土地经过，他们拦住以色列人。可是呢，上帝就对以色列百姓讲到，上帝是掌管整个历史的神，他宣告那个事情就要成就。所以虽然以东、摩押跟亚门他们不让以色列人过，可是呢，上帝让他们绕道经过呢，他们还是照样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因为耶和华的吩咐，才避免了以色列人跟以东、摩押、亚门人中间的严重的冲突。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这些国家都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之邦，有血缘的关系。第二个呢，是讲到耶和华把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呢，给以色列人，他也给了这个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他们的土地。在阿摩斯书第9章第7节那边讲到说，上帝把土地呢给古实人、给摩押人、给陀斐人、给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人。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周围的一些国家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进入到现在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土地。应许之地呢，一方面是上帝给他们客观的预备，是上帝给他们的赏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以色列百姓他们主观的凭信心来支取。所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不是说我已经离开旷野40年的悲惨的道路了，我已经进入到应许之地了，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呢，那个还要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征战得胜，是自己主观的一个经历，是凭信心来支取上帝的恩典跟能力。上帝要把这个地赏赐给他们，以色列人也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上帝给他们的赐福，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长久的居住，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永久的福气。